遇见一个重价的珠子，这个是单数了，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个珍珠，这个珍珠就是我这个原文里面就是我们启示录二十一章的这个珍珠，是一个字。珍珠是怎么来的呢？珍珠就是一种海里面的一种，我们叫做蚌，蚌。它在晒太阳的时候，不小心一颗沙吹到它里面去了，出不来了。这个沙是很硬的，就把它刺伤了。刺伤了以后，就在刺伤的这个地方长出一颗珍珠来。珍珠就是这样产生的。所以这里是指着主耶稣他的工作，他受刺伤，从他身上流出了生命出来，是主耶稣工作的生命。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有兵丁用枪刺他的肋旁，随即就用水和血流出来。血是为着赎罪，是主耶稣救赎的那一部分。水不是为着赎罪，所以是给我们生命。所以这里指着的珍珠是那种生命，主耶稣非赎罪的工作里面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这个叫做珍珠。所以这个门就是珍珠的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新耶路撒冷的门，门就是出发点，我进门出门了，就是从这里开始，我要出去要从门开始。所以一切的开始都是由生命开始，都是由基督的生命开始，就是这个意思。好，下面我们再请读二十二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是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现在在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都没有圣殿了，为什么？因为神和神直接来往了，没有圣殿，不需要有殿了。如果说殿，那神就是殿，羔羊就是殿。如果说殿，新耶路撒冷就是殿，新耶路撒冷又是心腹。你看，心腹就包括以色列人，又包括我们这些有生命的基督徒。但是这里又有说神也是，对不对？神也是没有殿了，在这个里头。好了，实际上神和人怎么样合一了？在这里你就看见合一了。所以二十三节，那城内不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神的灯。光是从神那里来的，不需要有别的光了。二十四节，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就是列王，我们列国，我们就说了是从绵羊的后代过渡来的，他们也改变了，因为他们要经过天上的火要来烧他们，他们经过那一次的火，他们背叛的天性没有了，现在经过渡到新天新地里头来成为列国，他们就只懂得把荣耀归给神，荣耀就是他们最好的东西都归给这个神。二十七节，凡不洁净的，二十五节，对不起，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城里面是没有黑夜的，城外我们相信还有白天，还有晚上，因为白昼城是不关闭的，城里面是一定没有黑夜的，因为是羔羊的光在那里照。列国就在这个城里的光行走，那个时候没有说到有日光了，没有了，二十三节没有日光了，也没有太阳了，就是城里发光，列国就在这个光里面行走了。二十七节，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这里只是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城是非常圣洁的，这些都不存在了。不洁净的 在原文这个意思就是东西，不干净的东西，可真的虚谎的，就是有拜偶像的，这些根本就没有了，列国里头也没有了，在这个城里头完全不允许有这些东西存在，不可能，外邦外城外也没有了，列邦也没有了，这里是说出一个原则，不是说在那个时候还有这些东西存在，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到哪里拜偶像的，都在火湖里了，没有，不存在，只有明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这后面才得进去，没有这几个字的，是加上去的，好不好？你看原文里头点点点点点，这些字是没有的啊。也就是说，只有生命的人是在城里面，只有生命的人是在城里面。现在我们读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火，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里有一条火出来了，这个叫生命火。第二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所以看来当时的万民就是列国，他们因为没有带着复活的身体，没有属灵的身体，他们可能还有软弱，但是没有说他们有其他的生命能够医治，因为他们不像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不像我们有神的生命还可以医治他们。第三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咒诅是属于撒旦的，是对撒旦来讲的，是对于罪来讲的，没有了，因为撒旦这些都不在了啊，都已经到了火湖里面去了，没有咒诅了。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你看见没有，这里要做王啊，我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新天新地里头，而且我们要常常见神的面，因为中间没有间隔，他的名字要写在我们的额上。额的意思我想是代表思想，就是已经到我们里面去了，他的名字就在我们里面啊，不是真正写在表面上，而是写到我们的里面去了。而且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他们的仆人，我们就要侍奉他，因为这里没有圣殿，所以就没有祭司了，你看到没有，就是仆人了，我们就是侍奉神了。那个时候在新天新地里头侍奉神。好，说到这里，今天我们想交通一点今天我们发给大家的资料的第十章，第十页，千年国和新天新地的比较。千年国是赏赐，是得胜的基督徒进去的，新天新地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进去的，因为基督徒都改变了，但是这个改变要有一千年哀哭切齿，还有最后新天新地到一千，还有火的焚烧。现在我们看海来讲，千年国里面还有海啊，请我们读以西结书四十七章第八节。这里要告诉我们，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沿海就是现在的死海，这个地方我去过，我看见这个死海里头啊，一点动物都没有，人下海里去游泳，有啊，有人，我看见这个 都是这个当地的人下去游泳，游泳不能脸朝地，一定要仰游。为什么？那个水里面的盐很厉害，眼睛下去就把你眼睛给你进去，就眼睛就受影响。它就是仰游，仰游起来以后全身都是白的。为什么？盐全身都是白的，就要用另外一个清洁的水把它冲干净。人下去的时候啊，不会沉到底啊，就盐太高了，你不会游泳的都会游，但是不能往下，一定要躺下来游。
其实江泽民在那边游，我看见这个更难，晚上也看见
啊。好，这个叫做沿海，它里面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生物在里头。但是有一天以西结束告诉我们，从电里面来的水要流到里头去，这个海都要变甜了，你看到没有？要长生物啊，好不好？这个是千年国度。因为新天新地没有海了，新天新地不再有海了，千年国度里面有海。那么这个千年国度这个水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第十二节，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子口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你看到没有？在千年国度那个水是从哪里出来啊？是圣所啊。今天我们读的那个圣水是从羔羊的宝座出来，圣火膏，这是两个不同的。我们这里都给你写好了，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为作治病。在千年国度里头，叶子也有治病的，果子也要做食物的。好，我想第一个就是千年国里面有海，新天新地里头没有海。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以西结书那里是说到千年国度的事情呢，而不是说到新天新地的事情呢？对不对？它不同的。第二个，说到殿，千年国度里头还有殿啊，以色列人还要侍奉神啊，但是新天新地里头没有殿，因为神和羔羊要成为神的殿。死亡，千年国里头还有死亡啊，请我们读一处圣经，以赛亚书65章。二十节，其中并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长者，因为百岁死的也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人算被咒诅。你看那个时候还有死，看到没有啊？活到一百岁还有死，在千年国度里面。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个啊，65章17节，看那、啊、我照新天新地，以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这里说到的新天新地，以赛亚当时是把千年国度和新天新地没有像我们分得这么清楚，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启示录，主耶稣还没有来，他也不懂，所以他把千年国度和这个新天新地没有分得很清楚的。实际上这里说到有死，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知道新天新地有没有死亡啊？没有了。所以他这里实际上是指着千年国度来讲，但是他的66章22节那里却是指着新天新地了，就是我们说的新天新地了。你看22节，耶和华说，我要照着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所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要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这是指的第二次的死，火符了，好吧？所以我们要来分别一下，就是千年国度和新天新地是不同的。底下我们再看植物，千年国度植物有没有？有，各类的植物都有，你看了。但是新天新地里头没有了，只有生命树了，你看没有写其他的植物 啊这个你们去读以西结书47章12节，以赛亚书65章21节，那都有别的植物了。而且他们还要种葡萄园，在千年国度里头还有葡萄园。动物，在千年国度里头有动物， 啊，但是在青天心里头没有提到有动物了，没有提了。所以千年国度里面你就看见在我的圣山这些都不害人啊，对不对？老虎啊，狮子啊，蛇啊，那里都是提到这些事情。水，千年国度的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新天新地的水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都是不同的。我只举了几点，那么可能还没有举完全，那么大家去读圣经的时候你慢慢读，你会可以读出很多的亮光来，好不好？还有很多。底下我们拿新天新地和伊甸园来比较一下。我们知道伊甸园就是神要在这个地上要得着亚当和他的后裔来管理的，来做王的，但是亚当失败，所以神就来了救赎，就是借着主耶稣来救赎。救赎以后，在救赎的人里面又来了国度，因为对得胜者要有奖赏。这都不是神原来的目的，神原来的目的就是要在伊甸园里面让人来掌权，所以神必须要恢复到新天新地，要有一个新天新地出来。所以我们要把伊甸园和新天新地来比较，在伊甸园里面也有金子啊，有金子。在启示录里面怎么样，也有金子，金是代表神自己的性情，在伊甸园里面神就把他的性情就摆在里头了，有很好的金子。珍珠和玛瑙在伊甸园里头也有，在启示录里面也有，生命树伊甸园里面有，启示录里面也有。而且我们还可以读一点圣经，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七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生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所以看来乐园中的果子要给那个得胜者吃，那也就是说不是指的伊甸园了，是指的新天新地乐园中的果子，得胜的。所以神的目的新天新地就是给人一个乐园，一个乐园，乐园中的果子要给人吃啊，这是一个赏赐了。底下分别三或四十树，伊甸园里面有，新天新地没有了。日光、月光、星光，在伊甸园里面是有的，但是在新天新地没有了。黑夜在伊甸园里面是有的，其实在新天新地没有黑夜，没有夜了。好，现在我们说到下面要提一点，我想金晶是神的性情，珍珠我宝石我们都不讲了，应该就有了。现在我们着重的要说一点，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啊，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三章。十二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结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用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你看这地啊，有三种金属，一个叫金，第二个叫银，第三个叫什么？宝石。我们刚刚说了，金是代表神的性情。今天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做建造的工作，供应生命的工作，我们是要用神的生命来供应大家。第二个要用宝石的工作，宝石的工作来供应大家，意思就是说要大家成为一个宝石，要经过十字架的变化，今天就要背十字架啊，让十字架来改变我们，这是宝石的工作。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银的工作， 银是代表什么意思？好，银是代表救赎啊，银是代表救赎。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三十章。出埃及记第三十章，我们从第十一节读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瓶拿银子半色克勒，这半色克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一色克勒是二十计拉。凡过去归那些被数的人，从二十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色可乐。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你看，银子是为着赎罪的，因此为着赎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今天还有需要银子，所以保罗就说有金银宝石的工作，今天还有银的工作。为什么？还有救赎，对不对？今天基督徒也需要救赎啊，我们虽然得救了，但是我们每天都还要需要圣灵在那里，在我们身上做救赎的工作。今天还需要有银的工作，但是有一天到新天新地没有银子了，你看到没有？只有金宝石和珍珠了，没有银子了。这伊甸园里面也没有银子啊，你看伊甸园里面也只有金啊，有珍珠啊，对不对？有宝石啊，没有银子啊。为什么在伊甸园里面没有银子啊？因为神造亚当以后就没有定规他要犯罪，对不对？没有说到银子，没有说到救赎的问题。但是后来是因为蛇引诱了他，到创世纪的第三章他失败犯罪了，所以救赎才进来了。所以我们如果看伊甸园，看新天新地，我们知道新天新地乃是神把在伊甸园里面没有得到的东西，在新天新地全部要得到，神的目的要成全，神的旨意要成全。所以救赎营这个是半路进来的东西，你看到没有？所以主耶稣乃道成肉身，钉十字架，为了救赎我们，甚至于包括国度的奖赏，都不是神原来的旨意，不是的。神原来的旨意就是没有救赎这条路线，没有知道我，没有预定我们人要犯罪，没有。所以这是人犯罪以后才有银进来了，才有救赎了。所以今天我们有金银宝石的工作，金银宝石的工作。好，感谢神。我想这里呢就是说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新天新地。那么我们还请往前面翻一点，我们今天这个讲义往前面翻一点，我们请看第五页。第十就是说到新天新地，第十一是说到圣城新耶路撒冷。说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就说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才出现了新天新地。所以做宝座的时候看了，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然后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怎么更新呢？就是有火要把它烧尽， 消尽以后，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讲，就有盼望有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好了，到了新天新地，阴间也没有了，死亡也没有了，撒旦也不存在了。那个假先知也没有了，他们都是在硫磺火湖里面到永永远远。那么圣心第十一节第十一项，圣城新耶路撒冷，我想圣心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一座城，我们觉得还是属灵的意义重于它属物质的意义，属灵的意义。虽然它有一些尺度，这个城有多高，它是四方的，有多高多长多宽都是四方的啊。我们想这一个还是注重它的属灵的意义。而且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这些人都是做王，要做到永永远远。
一个问题
啊，
假如每个人做完，所以就这个不是做完的
啊。那么我们就讲了，还有列国，你知道当时啊，还有列国。如果从圣经里来看，列国是从绵羊来的后代，这些人啊不会死了，没有死亡了，对不对？在新天新地他没有死亡了嘛，没有死亡他就活到永永远远了，但是他还带着一个肉身。
还是
哎，还要传单。那也就是说，上次我们讲了伊甸园里面的亚当的后裔，神在伊甸园里面就是要他们生养众多，对不对？遍满地面，没有说到死亡。
那是千年国。
对，我们说的是，不是，我是说伊甸园，伊甸园里面就没有死亡。伊甸园里面神就定规了，要亚当的后裔是不是遍满地面生养众多，对不对？没有说到死，如果他不犯罪，那就活得很远远永远了，你说是不是？如果按照这来看，亚当活了930岁，对不对？死了，因为他犯罪了。所以神的目的，他造的人是要活到永远。所以那个时候还有列国的人，我们只能听圣经啊，我不是发挥我自己，从圣经来看，他没有死亡了吗？他只有一直活下去了。你说活千年可以吗？一千岁吗？你记得在出埃及记里头有一句话呀，我们读读出埃及记第20章好不好？第20章第五节，出埃及记第20章第五节，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0代。守我诫命，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好多代。那么一个人一代算多少岁？70岁吧，对不对？因为诗篇告诉我们最长是活到70吧，一代是70岁，10代700年，对不对？一百代7000年，1000代了7万年，他就说了千代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只是这样来比方一下哈。那也就是说在新天新地是永永远远，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是改变了肉体了，那是变成灵体了，那这样子活到永远，我们和天使一样活到永远。因为神的目的就是永永远远，神的目的就是要造一批人出来掌权嘛，那是这样的。那么在列国里面那些人也是活到永远。那你也许有人想，哎呀，这个地方还小了，他们怎么地方住啊？你不放心了，新天新地就太大了，对不对？还有三层天了，我们现在坐飞机一下到了1万公尺，1万多公尺，对不对？上面还多得很呢，火箭上去还大不大？多得很，不是没有地方，这个不要担心了，好不好？不需要我们担心了啊，我们只要把这个属灵的意义把它弄清楚，就是我们感谢神，一定有一个新天新地，一定有一个千年国度，这是信心了。 我们在这里想相信，如果有人来动摇我们，也千万不要被他动摇。今天我们就是为着那个国度在那里努力，好不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今天就是这个路啊，没有别的路啊，千万不要回头望啊！今天我们这里都是说什么人不能进天国啊，扶着你手，扶着你往回头看了、啊、千万不要再回头看了、啊、你要我们要一直往前面去啊，好不好？感谢主啊！我想我今天呢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宋弟兄有没有补充，好吧、啊、好，感谢主。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有点祷告好不好？我们说我们把这些残缺的话语摆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是很不完全的，但是主求你在人的话语以外你自己做工，做但愿弟兄姊妹对于千年国度和新天新地能够印着你自己话的缘故受到激励，让我们真实在你的面前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道路，让我们不要做一个手扶着地还要往后看的，主让每一天在我们面前都是新的，连昨天的一切都过去了。主感谢你，只有你能够做，我们是做不到的。主当然每一个有心要你的人都不被你丢弃，当然在千年国度里面，在我们是有份。主这是祝福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聚会过来，我们特别要求你纪念下个星期二的创世纪的读经，主求你带领要爱我你的人，爱去读这个创世纪的人能够前来，主也带领我们的解释能够在一个字义里面除去人的东西，因为人永远是不完全的。主怜悯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那你刚。